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五力。离藏本来护主龙清巴，七星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佛陀亲口宣讲的殊胜经典《般若摄颂》。般若摄颂宣讲万法的究竟实相。那么现在我们凡夫人所看所闻的呢，这个叫做现象。那么这种现象呢，其实是经由我们自己的心造作的这个业呈现的，所以说呢，它是这个因缘法，它是变化性，它呢也是具有期货性的。那么为什么说它是具有期货性的呢？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啊这些法呢，其实在就是在这个本性当中啊，并不是像我们认为的这样一种方式一样呈现的。那么它其实我们认为啊，就看到的这些法呢，其实在究竟的本性当中呢是不存在的，是这样的。因为它是这个因缘法，那么这种因缘主要是我们有分别心，有了分别心啊，没有安住在这个究竟的本性当中，有了这样的分别念，那么有了分别念之后呢，就对于分别心面前显现的这个法呢，不了知它的本性，执为实有，然后因为执为实有而产生的贪嗔痴等烦恼。因为烦恼呢啊开始造了业，那么有业呢开始这个形成了啊轮回，或者说是好的现象或者不好的现象啊，或者是我们现在凡夫人所见所闻的这一切法。那么所以说在我们面前所显现的这些法呢，我们称之为现象啊，称之为现象呢，就是说是简别于实相呢。实相呢就是说它的本来的样子，或者说是这个证悟的这个本来样子的本来状态的一种这个证悟者呢，称之为佛陀，或称之为这个圣者菩萨啊，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佛呢，当然是这个究竟的已经现前的万法的实相，没有丝毫的迷惑，完完全全没有一点迷惑的这样一种这个状态，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从这样一种这个本体的观察的时候呢，佛陀是如此。那么菩萨们呢啊，菩萨们呢就说是这个，因为菩萨呢他是介乎于凡夫和佛之间的啊这样一种过渡的一种这个阶段，所以说一方面呢他具有这个和佛相近的一些这个性质啊，比如说证悟实相、证悟空性，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有一部分呢他是相应于佛陀的，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相应于这个凡夫的啊，因为他是这个凡夫到佛之间的过渡的意思嘛，是这样的。所以说他还有一些凡夫人所具有的一些这样一种状态啊，一些这样一种相状，比如说分别心，他的入定位的时候当然安住一些万法的实相，那么在出定位的时候呢，他以前啊的分别心呢仍然还有，仍然起作用，他的分别心还没有完全的熄灭。所以说呢，菩萨在出定位的时候啊，他还是要发心啊啊，修菩萨道啊，还是要做很多很多这样一种殊胜的修行。但是呢，菩萨呢他自己的一种这个修行，因为有证悟空性的智慧的缘故，他不会有粗大的迷惑，他不会有非礼作意，也不会有这个造罪业的情况。但是呢，他有这个他有心的缘故，那么所以说呢，以前轮回当中，以前这个轮回当中他自己就说什么，轮回当中他自己的形成了一些实执分别念，还有一些残余的这些这个习气呢还没有完全消尽啊，没有完全消尽，所以说呢他仍然还会有一些，就说他这个出定位的时候还会看到啊，看到这些这个山河大地啊、瓶子柱子等等，到了八地的时候呢，这种不清净的习气就没有了，只显现这个清净的善法的习气。所以八地菩萨出定位呢，他就可以见就是说刹土啊，见到一切清净的这个佛菩萨。到佛地的时候呢，恶的习气也没有了，善的习气也没有了，所以说呢，一切万法究竟的最圆满的这样一种本性如是呈现。那么现在我们要抉择的就是对我们凡夫人所见所闻的这个法本身进行观察，进行抉择，到底是不是像我们所认为的这样显而有自信，是不是像我们认为的这样一切万法都是存在的呢？所以说我们要圆这些法的观察，圆这些法的抉择啊，最后我们就可以通过佛和菩萨圣者们的一种提示，通过他们所就开示的一种方法的观察，我们就知道现在的一切显现法正在显现的当下本体是空性的， 本体是离系的。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呢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万法的一种究竟的状态的话，我们就会跟随凡夫人面前的三皇大帝的显现，或者说跟随我们认为的这样一种执着，然后就开始继续的啊，就是流转，继续的跟随轮回的模式进行操作。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会继续不断的流转。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要解脱，那么必须要随顺它的实相。因为以前我们也讲过啊，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轮回，之所以迷惑，那就是因为没有了解这样一种这个究竟的实相。而反过来讲，如果了解了万法的实相，那么就迷惑就消失了。有迷惑的时候呢，万法的实相是不显现的。万法的实相显现的时候呢，迷惑是已经消亡的。而现在呢，我们正在一方面知道现在我们的这些面前所显现的法是假的啊，这些法呢是不存在的。一方面就我们要知道显现法是假的，一方面呢我们要知道啊，一些万法的究竟的本性实际上是它的究竟本性是空性的，是这样。所以说呢，我们平常说显而无自性，显而无自性，就是说我们现在面前的柱子、瓶子等等法，它其实是显而无自性的。因为在我们面前，不管怎么抉择啊，不管我们怎么抉择呢，这个显现的法它还是会在我们面前呈现啊，这样。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说，因为我学习的空性，所以说这一切的法就不显现了，这个不会。连初地菩萨初定位的时候，他还会有这样的显现法。所以说呢，凡夫人说我们抉择的空性，这些显现法就没有了，这个情况是不会出生的。但是呢，我们就要用这些显现法的修道，就要来观察这些显现法的本来的空性。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在修道过程当中呢，对因果的取舍啊、顶礼啊，或者说是听法啊，或者说修行啊，这些虽然也是显现，但是呢，它是让我们的心误入去入空性的这样一种殊胜的方便。所以说呢，我们自己就说什么呢，我们自己要这个要了解这样一种过程。因此说呢，这一切万法的本性啊，它就说是虽然都是这个无自性的，但是它的因缘还没有尽的时候，它仍然会如实的呈现。然后如果这些法的因缘尽了，那就不会再呈现。所以说刚刚我们讲，现在我们面前的所有的这些显现法，其实呢它是就是说因缘法的缘故，它是这个有为法，它也是变化的自性，它也是期货的执行，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知道它的迷乱，知道之后呢，我们就安住在一些显现法的一种实相的状态当中，如是的话就说是这个清净一切的迷乱。那么现在我们经由了知这样一种般若的空性，经由安住这个般若的空性来消尽这个迷乱啊，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先讲一方面我们要对在显现法上面去修行，一方面我们就说佛陀在引导我们的时候分了两个，一个是世俗地啊，一个是圣义地。所谓的世俗地呢，就是现在我们所见所闻的这些法。那么这些法呢，佛陀要告诉我们哦，它的无常、它的不净、它的苦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告诉我们这一切万法呢，其实呢，并不是像我们认为的那种常的我净。然后也对一切万法的这样一种这个屈辱，对迷乱法本身呢有个抉择。那么对迷乱法本身、显现法本身的抉择的这些称之为世俗地。然后呢，还有就是说这些迷乱法的本性、它的空性。究竟的实相方面呢啊，这个叫做圣义地。所以说世俗地和圣义地呢，它其实就是就是说从某个角度来讲啊，它就是一个法的两面。究竟来讲的话，就是说是世俗地不存在，圣义地也不存在。那么暂时来讲的话，有世俗地一定有圣义地，有圣义地一定有世俗地。那么这二者之间呢，是绝对不可以分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借由这样一种世俗地，我们在世间呢就是说是这个佛法在世间嘛，不离世间觉。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就是说是要修行的时候，也是不离开这个显现法本身来修持觉悟法。其实所觉悟的就是这些万法的本性，就是除了这些万法的本性之外呢，也没有一个什么所觉悟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在这些法上面迷乱的，所以说我们也在这个法上面觉悟。我们对于这个法呢，就是说是迷乱的，我们不知道它的本性，所以说我们就在这些法上面去觉悟，觉悟它的一种这个真实的本体。它的本体是什么？这些法正在显现的本体是什么？显现法的这些显现法正在显现的同时候，这些犯法的本体就是无自性，就是空性，就是咱们这个地方要学习要了知的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了知的一种这个般若。所以说它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啊，它不是和我们没有关的，它和我们息息相关。虽然我们没有学习之前，没有修行，没有证悟之前，它就是如是存在。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去这个真实刻意去修学去发现的话，或者具足因缘的方式去证悟的话，那么就是我们仍然没办法发现它。所以说呢，它是离我们如此之近。那么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就是我们自己的本性啊， 就是我们自己的本性。真正来讲的话，像弥勒菩萨在很多的这些论点当中讲，我们真正我们凡夫人呢、啊，就是一切的一些众生真实拥有的，自己完全拥有的只有这个法性，就是这个空性，这个法性是我们真正拥有的。其他的这些显现法，不管是我们的身体也好，我们的这些思想也好，还有这些我们的这样一种住处也好，还有种种的这样一种世界也好，这些方面呢，不是这个真实拥有的啊，这些都是这个不断的因缘的变化而假立的。所以现在我们的很多的分别念呢，很多我们的思想啊，如果和解脱不相应，如果和这样一种真实的一种般若波罗蜜多不相应，那么这些呢，佛陀告诉我们不必要过多的去执着它。就是我们现在所执着的东西啊，过一段时间它就没有了，因为它是因缘和合的法。今生当中执着的东西呢，在后世就没有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凡夫人所执着的这些啊，它就是完全都是不可靠的，所以不是我们自己的，完全都不是我们自己的。所以从这个侧面来讲呢，可以被舍弃的，可以被变化的这些法，在三藏法轮当中称之为课程啊，它是可以被清净的，称之为课程，它不是本性，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自己呢，既然有这么好的究竟的实相的本性，为什么我们不去追求呢？无始以来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啊，去追求世间当中本来不属于我们自己的，而且呢就是说是这个没办法被我们永久拥有的这些东西，我们都在迷乱法，都在世俗法上面去打转。像这样的话，我们浪费了多少个无数劫啊，是这样的。实际上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说啊，就是说学几年，学十年啊，这么长时间啊，好像就是学了十年之后不用不想再学了。其实呢就是说我们学十几二十年，在这个对于生来讲时间很短，然后就是说是对于这样一种这个轮回的这样一种时间来讲，那就短得不能再短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佛陀啊，他三无数劫修行成佛的，有时候我们就想啊，三个无数劫啊时间太长了，自己好像就是说根本自己不没有想到要花这么多时间要去觉悟，要去拥有一个真正的属于自己的东西啊，真正就像中国人的观念一样，反正就是说你去借别人的房子住啊，你去就租房子住，总不是自己的房子，不是自己的家，所以他就怎么样要拥有一个自己的家才觉得安全。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轮回当中漂流的时候呢，反正这些所拥有的这些课程，轮回当中的一些东西，你怎么追求最后都是舍弃的，都是借来的东西。难道你在我们就是在观察的时候，我们在追求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讲有安全感吗？没有安全感。为什么没安全感呢？因为这些东西今生追求的下世就没有了，反正它都是这个不属于真实的啊，真实不属于自己的，这样的。那么什么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呢？啊，就是这个本性。什么时候现前的本性啊？什么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永远就不会再去漂泊轮回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真正的就把这个课程的东西去掉之后呢，我们就真实的啊成为自己的主人。成为自己的主人的意思就是现前呢，现证了自己本来的任何人不可夺的这样一种究竟的实相。这方面不是暂时的，然后这个是究竟的，它也不是因缘和合的法，它只是超越了因缘的法，就是因缘法的本性实相，它也不是期货的法啊，它是一种真实的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些究竟的实相呢，如果是在唯识的这个体系当中啊，它的这个名字就叫做圆成实，圆满成就真实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它不是不圆满，它是圆满的，它不是那种不成就，它是成就的，它不是虚假，它是真实的。所以说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如果我们真实的通过努力获得的话，它就一劳永逸，一得永得啊，不可能就是说抛弃，不可能远离的这样自信。所以说刚刚我们讲了一辈子长吗？三个无数劫发心求道长吗？其实有，如果我们自己的三个没有成熟，我们觉得哦，这个太长了，我花这么多时间来闻法来修道，这个太长了，好像不值得。但是真正来讲，我们浪费了多少个一辈子，我们浪费了多少个三无数劫，是吧？无量的佛都已经成就了，即便是真正从发心到成佛，每一尊佛都是实打实的经历了三无数劫。那么我们在无始的轮回当中，多少尊佛成佛了，多少个无数劫，三个无数劫被我们浪费了，我们花了这么多的无数劫来追求我们就是没办法拥有的东西，每一世都是追求到了就抛弃，追求到了又抛弃。就是说你即便是今生当中就是说得到了全世界的财富，那你死的时候能带走一分钱吗？什么都带不走，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无始以来花的时间都花在这上面去了。所以说我们现在要用这个时间精力来学习佛法，用三无数劫来追求这个佛果，用一辈子或者几世来追求佛果，这个其实来讲的话根本不算什么。所以说我们对于般若波罗蜜多，对追求自己的心性，对追求自己的本性，现前自己本性的一种法和他一种修行的一种这个 修行的这样一种这个时间呢经历啊，我们绝对是要就是说是非常深刻的了知。我们深刻的了知，我们要自己，我们自己要就是说非常真正的这个认真的去对待它啊。这个时候佛陀证悟之后呢，大慈大悲宣讲了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说我们自己能够遇到般若波罗蜜多，我们能够学习般若波罗蜜多，一方面来讲呢，这个因缘呢很殊胜，一方面我们说功德大福德大，一方面说因缘殊胜。那么到底哪方面体现因缘殊胜？那么其实因缘殊胜就主要还是说你要对这个法本身呢、啊、你自己要有一种兴趣，你自己要有一种需求心，这个方面的话就因缘非常殊胜。因为就是如果真正去认真对待它的话，很快就可以解脱了，因为它就是直接的显示迷乱法本性的。就其他的一些修法呢，如果还没有牵扯到这个究竟的空性啊，其他的无常啊，其他的不净啊，其他这些法呢，其实它都还是在迷乱法上面在用功。就是说我们假设这个迷乱法这个瓶子柱子是存在的，那么只不过这个瓶子柱子它不是恒常的，它是无常的，它是痛苦的。所以说当我们说这些瓶子柱子是无常的，这些是痛苦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在肯定这个迷乱法是有的，只不过它是无常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些法呢，就是说是在我们入门的时候，这些法它就说一个引导，一个方便，一个引导，他还没有真正讲到这个迷乱法的本性。所以说他从这个层面来讲可以说是一种铺垫啊，可以说是一种迂回之道啊，一种善巧方便啊。但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最圆满，我们为什么说般若空性最了义？为什么说他最了义？因为他不是在迷乱法上面在用功，他是在讲迷乱法的本性就是没有的，就是空性，直击他的本性。所以这些法呢，他就说非常非常了义，而非常直接。所以连这些法都没有了，那还有它的无常，常无常啊，就是说常和无常哪里有呢？还有就是说安乐也好，痛苦也好，哪里有呢？都没有。所以这个就是才是真正的最直接的去了知一切万法这个本性的。这个空性为什么殊胜？为什么我们值得我们用这样就是说最多的时间去追求去这个闻思修行这样一种这个般若空性的原因呢？也就是这样的，因为它的作用非常的巨大。它就说是我们真实的一种对我们来讲最殊胜的财富，而且这种财富就是我们本性，就是我们自己的本性，我们身体的本性，我们心的本性，每天我们在使用的这个心，每天我们都在就是说起心动念的这个心，你如果你懂了，你观察它，安住它，那你就在寻宝，那你就在寻宝，你就在淘宝，你就在寻宝，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宝啊，它不是在真正的很远的地方，你要花几十万美元买一张就说是这个飞船的票，然后到月球上面去寻什么宝，这个没有啊，不需要这样的。其实来讲的话，只要你真实的来讲，有了信心，有了精进啊，就是说是这个来学习般若空性。当我们就是说用这个理论知道了万法，他就说空性的，也知道他为什么是空性的，知道他的见解之后呢，你在哪个地方都可以去啊，都可以去寻宝。因为这个宝就在这，就在你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你的心想到的，你每天所经由的，就所经历的这些万法，它都没有离开本性。所以如果你懂得了，那么行住坐卧都在寻宝。那么这个寻宝的过程呢，就说你越精进啊，如果就是为了寻宝你越精进，它这个宝呢就是显现的越快，因为它本来就在这儿，它不是一个本来没有的东西，你要去把它创造出来，不是这样的，它是本来就是这样的，只不过现在要把迷乱消尽，把障碍它的东西拿掉而已，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障碍本身呢，我们就是说这个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宝啊，这个就是说真实的这个宝藏的这个空性，它是本来具有的，我们就自己拥有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之所以不现前，因为迷乱。而好消息是什么呢？这个所谓的迷乱，当你知道了这个空性的时候呢，这个所谓的迷乱它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弱的，这个迷乱法的本身也是没有的，就是说这个迷乱法的本性它还也是一个宝，是这样。所以说就是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说遣除迷乱，你了知的空性啊，这个迷乱也容易遣除。而且呢，就是说这个空性的一个本性呢，它本来就在这儿，就是说如果你的方法正确，足够的时间质量够了，它就会现前，你就是说你不需要去辛辛苦苦去寻找，你发现它就可以了，你现前它就可以了，就是这样的。就像我们这个镜子，明亮的镜子我们自己是有的，只不过时间长了之后呢，它上面很多灰尘把这个清净的镜面呢挡住了。现在你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怎么样把这个灰尘擦掉，而这个灰尘本身呢，它是客尘啊，它不是的，它镜子的本身，如果是镜子的本身，我怎么擦也擦不掉， 当你把这个，如果这个课程是镜子的本身，当你把这个课程擦掉的时候，你的镜子也完了，你的镜子也就没有了啊，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课程它本身不是镜子，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这些实相万法的本性我们就有啊，就是我们自己的真正的本性，就要认识它就够了。但是呢，认识它呢，就是说你需要善知识的指引啊，你需要有精进，你需要这样一种这个正确的方法，还有足够的时间。所以这方面因缘具足之后呢，其实这个啊，就是说这个法越高越深，它现前这个本性的速度就越快啊，就越快。所以说我们现在已经既然遇到了这么殊胜的法，那么就是说为它花这个时间呢啊，就完全的有必要，非常非常的有必要，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我们说佛陀啊，他老人家当年讲这个般若的时候，甚至于亲自摆法座，不要弟子摆法座，因为这个法太殊胜了，佛陀是经由这个法成佛的，所以说这个佛陀要讲这个法的时候自己来铺法座，所以说就说明这样一种这个他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利益很大啊，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学啊，就是说是学般若波罗蜜多，听般若波罗蜜多啊，为般若波罗蜜多的一种讲文提供顺缘啊，做帮助啊，或者就是说是讲解啊，或者说是这个讨论呐、啊，或者就是说为了他考试啊，怎么样，他其实呢，每一个为般若所做的事情，都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的亲近我们课程现前这样究竟实相的一种方便。就这个方面的话来讲的话非常好，可能的话就鼓励别人学般若波罗蜜多，不要障碍别人听闻般若波罗蜜多，是这样的。所以有些地方是就是说组织这个念诵般若的法会啊，念诵金刚经啊，念诵心经啊，或者念诵这个摄诵啊，有的时候讲文啊，观修，或者就是说是印法本，或者怎么样，其实这些方面都是直接或者间接让自己心性显露的方法。那么我们在学般若过程当中呢有这样一种，我们这个地方主要讲到了这个退转啊和不退转相。就退转相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地方的魔业。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魔业呢，它就是退转相，那它肯定会要容易退转的。所以前面呢我们也讲到有功德有升起的魔业，还有通过名而引发的这个魔，从寂静处引发的魔等等。这方面呢我们已经讲了，然后呢现在我们要讲的话就是说是要宣说精进断魔业之方法。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要就是说是这个既然是魔业，它既然是退转的，那我们怎么样让这些退转的法让它不退转呢？怎么样让这些魔业斩断呢？那么这个如果说我们知道这个魔业，但是我们不知道方法的话，那么我就会非常的苦恼，是这样的。但是呢佛陀大慈大悲啊，像这样的话也给我们宣讲呢，就是说是这个精进断魔业的方法，这些方法啊，佛陀不宣讲的话，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们，我们自己不可能发现，也没有其他的这些外道啊，其他的人告诉我们，只有辩智的佛陀，他能够告诉我们哦，这些是魔业，这样能够断除。所以说呢，就是说给我们宣讲了精进断魔业的方法分二，一略说，二广说。那么首先讲第一个呢，就是略说。宋词当中讲到了，故永意寻妙菩提，善巧必定催我们，如患未愈依良医，无懈怠依善知识。那么就真实来讲的话，怎么样才能够断除这个魔业呢？就是说这个里面断除魔业呢，就是依止善知识，依止善知识就能够断魔业。那么这个善知识呢，在这里面讲了两种善知识，一个是外的善知识，一个是内的善知识。或者说在咱们这儿法本当中注释和道上上讲经当中，外摄持和内摄持啊，就这两种。所以说就是说断魔业，这里面佛陀的意思就是讲得很清楚，断魔业就是依止善知识，只不过这个善知识的意思啊，这个善知识的意思就像以前我们也曾经提到过外上师和内上师是这样的，那么就只是说外善知识和内善知识，或者外摄持和内摄持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一个是因一个是缘。这方面来讲的时候呢，我们都要如是的了解，我们要真正的断魔业的话就是这两种。所以说在这个颂词当中讲了，故永意寻妙菩提，所以说呢故永意了知了前面的这些就问题之后呢，我们自己要真实的去这个断除这样一种这个障碍。那么要断除这些障碍呢，就了知了障碍之后要断除，故那么就说了知之后呢，所以说对于永意寻妙菩提，就是说永意的意思就是菩萨嘛，菩萨就是说是勇猛的心识，他的勇猛的心识呢，第一呢就是对于度化众生的心识非常勇猛，第二个呢就是为寻求佛果的心识非常勇猛。因为度化一些众生心，他的这个心力弱了是做不到的，然后求这个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他的心力弱了是也是求不到的，不敢求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菩萨呢，他的一种心识非常的勇猛， 这叫做这个勇猛心识，或者叫做这个勇士。意呢就是意乐，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寻妙菩提，就是说这样一种的真实的一种具有非常勇猛的这样一种这个精进的或者勇猛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人，他寻妙菩提，因为这个佛的菩提呢是非常微妙的、非常殊胜的这样一种菩提，菩提就是觉悟。那么最为殊胜的觉悟啊，就是因为这个觉悟呢，真实来讲的话，真实的觉悟有这个三种，在佛法当中有声闻的声闻菩提、圆觉菩提和佛菩提，还有一些呢，就是说这些方面就是说是真实的一种正的觉悟，还有一些邪的觉悟，外道的一些他自己认为的一些觉悟，还有一些世间人的哦恍然大悟，这些觉悟，它其实都是一种觉悟，但是呢都不能称之为妙。真正的妙菩提呢就非常微妙的，是这样的，因为它能够直达万法的本性啊，安住在万法的本性当中，所以这个非常的善妙，非常的微妙。那么就是说是意呢，就是他有这种意乐，那就是他有勇猛的心啊，追求这样一种妙菩提的一种意乐，善巧，而且具有这个善巧方便。那么为什么要加一个善巧方便呢？因为就是说是如果你在寻妙菩提的时候，只是我的心很勇猛，但是我不知道，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啊，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在世间当中呢，有一种啊，有一种人叫有勇无谋。那么有勇无谋就是这样，他就说是非常勇敢，但是没有他的一种没有策略，他不知道就具体来讲应该怎么办啊，就是有蛮力啊，有热情，有冲劲儿，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缺乏善巧。菩萨修道要得到这么就是说是这个微妙的菩提，你只是靠热情是不行的，是吧？你是只是靠这样一种冲劲儿是不行的，你只是靠热情是不行的。我们说那么没有热情当然不行，但是只凭热情呢是绝对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说第一个要一个勇啊、要勇要寻，就是说我自己呢就是说要勇猛，第二个呢我有一个想要寻求妙菩提的意乐，这两个都是因，但是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善巧，善巧方便很重要。那么这个里面咱们学习大乘教法这么长时间，就是说什么是善巧方便，大悲和这样一种空性，这个三角方面，就是说如果你自己要追求佛菩提，那么第一个呢你一定要有大悲菩提心，那这个就是它的三角方面，是这样的。第二个呢你必须要有空正见，必须要有这样一种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说我们就说修行的人要、啊、有些就修行者，我们就不能说随随便便批评谁，是这样的。因为这佛，因为经典和论典当中曾经提到过这个现象，有些修行者非常的精进，很勇猛，非常非常愿意行持苦行，他对苦行啊非常非常的在意，是这样的。就是说是我们说有些时候我们说啊，你这样一味的苦行是病，但是你别人就说你能够做到这些吗？那的确就是说从这个侧面来讲我们很惭愧，做不到很多的苦行。但是呢我们从道理上来讲，一味的苦行它是不是解脱之道，一味的苦行啊不一定是解脱之道，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人他非常的勇猛啊，又是行脚啊，又是就是过午不食啊，又是夜不倒单呐、啊，啊，也是就是说是做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事情，就外在的行为的确非常让人的，非常非常的让啊，就是说人羡慕，很让人羡慕，觉得哦，这个就是真修行者。从行为的角度来讲，无可挑剔的，但是呢，这样是不是一个佛道？我们说不决定，为什么不决定呢？因为外在行持苦行的人当中有两种，一种呢是具有善巧方便的。比如说米达兹巴尊者，那么第二种呢是不具有善巧方便的，这个我们就不举例，反正就是说是这个就是有一种没有这样一种善巧方便，只是一味苦行的。所以说这里我们就是不确定嘛，反正只是有勇气，只是有这样一种苦行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修行，外在的一种修行，这个不确定，因为还必须要有善巧，他必定是要觉悟啊，他要觉悟，觉悟当中呢就善巧方便很重要，就是说你怎么样达到觉悟。单单凭啊，就是你的勇气、热血是不够的，所以必须要善巧。善巧方便啊，善巧方便主要就是大悲和智慧，当然还有一些回向啊，还有一些这样很多很多这些法呢，其实都是包括在善巧方便当中。那么具有的这些故勇意寻妙菩提善巧者，这样具有善巧方便，必定催我们如患为欲衣良衣，无懈怠衣衫。那么我们断句的时候就这样断，必定催我们，从这开始，下面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就是说这种善巧具有这样一种勇和这样一种这个寻求妙菩提意乐具有善巧方便者，那么就是说他如果想要真实的断除魔业的话，因为刚刚我们讲的魔业啊，这种人他如果想要断除魔业的话啊，必定催我们依止善知识的意识啊，他必定要通过催服我们的方式来依止善知识。 那么这个我慢呢，大圣上师也讲了，我慢有很多种，一种我慢就是傲慢啊，就非常的傲慢，是这样的，就觉得就平常我们讲的这个人哦，非常的傲慢，有一点的功德就不得了了不得了，啊，在外表当中显现的也是这样一种趾高气昂的样子，所以这个方面呢，有一种傲慢的一种形象，傲慢的显现啊，这个一种我慢，还有一种我慢呢，就是说是一些这个认为有我存在的，这个叫做我慢，反正有些方面的话，就是说是一些烦恼都可以称之为我慢，或者真上慢的称之为我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必定摧我慢。啊，其实这个后面中间一个中间是一个例子，一个比喻，如患为玉啊，如患未玉一两衣，其实它就是说必定依我慢，无懈怠移山之事，是这样的。他就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想要摧毁魔业的话，必定在摧毁我慢的基础上，无懈怠的移止善之事，犹如患者为了病愈医止良医一样啊。如果我们这样去解读的话，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把比喻放在后面。那么就是说必定必定催我慢，就必定催我慢，无懈怠医参之事，犹如病患未愈医良医，啊，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我们如果要摧毁魔障，摧毁魔业，他要医止善之事。那么医止善之事，第一个要必定催我慢，他必定是要催复我慢，才医止善之事。那么就是说我们刚刚讲了啊，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善知识有两种，一个叫外善知识，一个叫内善知识。那么其实我们要医止两种善知识，都要必定催我慢。那么如何体现两种善知识都必须要必定啊，就是说催我慢呢？比如说一直外在的善知识，要一直外在的善知识，你必须要摧毁傲慢心。如果你很傲慢，你觉得就是说是我方方面面都比这个我的上师，比这个善知识我都要强，如果你有这种傲慢心，你愿意医治他吗？你有这么高傲的心，傲慢的心，你愿意医治他？你都觉得你超过他了，你还愿意恭敬的医治他去学习啊，这样一种这个能调伏魔业的方法嘛，绝对不可能，啊，绝对不可能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我们叫医治外在的善知识，就必须要摧毁傲慢，就是这个地方的我慢，我们就直接解读为傲慢。如果你要医治外在的善知识的话，你必须要摧毁傲慢，是这样。所以说，就像我们平常在学习医治法、医师法的时候，我们在学习医治法的时候，哦，你说作为一个弟子来讲，为什么叫恭敬是吧？你要敬畏上师嘛，你要恭敬上师嘛，一分恭敬一分加持。所以说如果你在一指三指式的时候完全不恭敬，很傲慢，这个时候呢也不是得到加持的元气，傲慢的山顶上留不住功德的水。所以说就是说是一指上师的人，他必定首先应该有一个谦卑的心态，这个谦卑的心态就是没有傲慢的状态啊，没有傲慢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要折服傲慢的，如果你不折服傲慢，你不愿意一指。就像历史上面有很多大德，他在就是说最早的时候一指上师的时候，他都显现的就是有一种傲慢心，后来呢就是说是通过上师的一种功德的啊，就是说感召啊，他摧毁了他的傲慢。要真正来讲的话，恭恭敬敬的一直上师。所以说呢摧我慢，这个是一直外善知识的一个条件。然后呢如果是内善知识呢，也要摧我慢。那么这个我慢如何解读？这个我慢就是我执啊，因为刚刚讲了嘛，就是说认为我存在的这种也叫我慢啊，认为我存在这个叫我慢。那么就是说实际上我存不存在呢？其实我是不存在的，我是没有的。但是如果你认为哎我是有的，那么这种认为我有的一种分别念叫我慢，就是说认定我存在这个叫我慢。所以说如果你要一直内在的三智识，你要一直般若波罗蜜多的话，那你不能有我慢呢，你必须要摧毁。如果你有我，你看般若波罗蜜多是无我的是吧，你现在是有我的，你在有我的状态上如何相应般若波罗蜜多呢？所以说你要一直内在的善知识的话，要做内摄持的话，你必须要想方设法把这个人我和法我摧毁掉，摧我慢啊，这是这个角度。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必定摧我慢的，因为你如果要一直外在的善知识，你要摧毁傲慢；如果你要一直内在的善知识，你要摧毁这个人我和法我，这种我慢，这种我执。所以这个方面就叫必定摧我慢，无懈怠一善知识。那么无懈怠，就第一个呢，你要摧毁这个我慢；第二个还要没有懈怠，就是精进啊。啊，就是你在一指善知识的时候要精进，一教奉行方面不能懈怠的，或者三欢喜啊，就是说呢三种欢喜，三欢喜呢就是说一指的时候也不能够懈怠的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一指善知识的时候呢，你必须要非常的精进啊，非常没有懈怠的方式。当然不一定就是说经常性的跟在善知识的身边，这个叫做无懈怠的意思，而是说就是说对于上师的教言或者经常观修啊、祈祷啊，经常一教奉行啊，经常以法供养啊等等。 这个方面呢就是不能够懈怠的啊，因为就是说什么时候就是我们离善知识在一指善知识都越来越远了，开始懈怠了，也不祈祷了，也不就是说是去意念上师的教言了，也不会就依教奉行了，这个方面就是开始懈怠。如果这样一懈怠，我们和善知识和善知识的一种精神和善知识的教化，它就会渐行渐远，慢慢慢慢的就我们就开始和善知识分开了。有些时候我们的身体虽然可能和善知识离得很远，但是我们的心要经常就说是和善知识在一起。那么这个方面的一种方法呢，当然就是说第一个经常性的观修，要意念上师观修，把上师关在头顶，关在心间呢，或者说是怎么怎么样，反正经常的观修，经常的祈祷。还有一个就是说经常的去这个闻思修行啊，叫依教奉行，这个就是不离开善知识的一种方便，无懈怠一直善知识的方便。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要一直外在善知识的时候无懈怠，那么一直内在善知识的时候当然也要无懈怠了啊。就说不是波罗蜜多你懈怠了，那当然就发现不了，虽然它是你的本性，虽然它就是你的啊，永远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夺得走你的波罗空性，没办法夺走的，但它就是你的，永远是你的。但是就是说如果你懈怠的话，如果你不精进的话，那你永远发现不了，它是你的，但你抓不住。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讲，就对修行人来讲，就一个烦恼的地方。就是说，如果不是我的，有些时候，哎，反正不是我的也不管。但是这个是你的，空性就是你自己的。但是现在你抓不住，你知道我有空性，你知道我就是佛，但是你就是把握不了，你就是抓不住它，你就是没办法现前。那么这个是怎么办呢？这个叫无懈怠，你必须要精进的去闻思修行，啊，闻思修行。要闻思对般若波罗蜜多无懈怠的闻思修，然后为了现证般若波罗蜜多呢，做很多的助缘，集资进账啊，祈祷上三宝加持，这些方面都要做。所以说就是说，如果你这样做了无懈怠一善知识的话，它就可以摧毁魔业。第一个呢，善知识它可以告诉你什么什么什么是魔业啊，你要如何如何如何远离这样一种。它在世俗方面，它也会告诉你言传身教的方式，告诉你哦，你就不能做，你要叫你远离这种行为，要远离那种行为，要远离这种作业，远离那种作业。像这样的话，它从世俗的角度来讲，引导你的心安住在大乘道，啊，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它就可以达到这样一种这个标准，一直这个就是说通过这样的方式的一直外在善知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就是说善知识呢，我们经常性的一直的话，一定是可以的。完完全全就可以达到这样一种这个状态，内在三知识也是一样。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要就什么怎么讲呢，就是说是必定摧我们无懈怠一三知识，通过就是说一直外在的三知识告诉我们摧毁魔业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单着于名声的啊，单着于名的，由名声的魔，通过功德而生的魔啊，通过这样一种其他的一种寂静出生的魔，有些时候呢上师就棒喝，哎，呵斥你，让你觉悟，让你清醒啊，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就是说旁敲刺激的方式啊，让点一点你啊，讲课的时候点点你啊，或者是这个从啊就其他方式来就是给你告诉你这样不对。有些时候呢可能就是上师悲心比较强大的一种，就直接告诉你，直接呵斥你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它反正是摧毁你的魔业的。那一指善知识，外在的善知识它摧毁魔业，是从这方面讲的。内在的善知识摧毁魔业的，当然就是说是安住无自性，相应般若波罗蜜多。那么如果就刚刚我们讲了，如果你能够直达这些弥勒法的本性，那么这个功德它的显现法，它的这个本性也是空性的。那么这个名而生的魔，这个名的本性也是空性的。那么寂静处而生的魔，自取寂静处生的魔，那么这个也是空性的。那么如果你能够相应于般若的话，那么这些魔业自然远离了。魔业是迷乱，你安住迷乱的本性，哪里还有魔业可得？我就是说知道魔业本不可得，我知道迷乱不可得，我知道迷乱魔业不可得。如果他能够，如果能够安住如是的一种状态的话，那自然就摧毁魔业了，是这样的。还有一个问题呢，就还有一个就是讲的话，就是说外摄持和内摄持，外上持和内上持当中，像这样的话讲的时候呢，就是说一个是因，一个是缘。缘呢就是外上师啊，外在的善知识它是缘啊，它是一个助缘。主因呢是自己，主因是自己的佛性，主因是自己的这个本性，般若波罗蜜多，是这样的。那么你要发现它，这个是最主要的，因为这个现前的是现前的谁的般若？现前我们自己的空性，所以这个是最主要的。然后外缘呢，上师告诉你啊，你是空性的，上师告诉你你应该这样这样做，你可以现前。但是上次告诉你的，你还自己去相应它，直到有一天你真实的显现了你内在的佛性，真实的显现了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真实的一种获得解脱了。所以说这个是主因，上次所做的一切，你自己所修的一切，也全都是为了现前这种激波热，为了现前这种激波热。激波热现前呢是部分现前呢就是道， 然后道般若，然后完全现前就是果般若，是这样。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它一个就是说因和缘的这种关系。那么下面我们再看它的比喻，它的例子呢是如患为欲一良医，就好像就是说一个病患呢，一个病患呢他这个病得很重，为了让自己的病痊愈呢，去医治一位良医啊，这个良医呢他就说很懂看病，他知道你的病来自于哪里，病灶在什么地方啊，怎么样上巧方便可以慢慢让你去病，让你除病，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医生呢他是个良医啊。所以说我们自己在这个医治善知识的时候呢，他也是类似于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呢就是一种这个病患，然后呢善知识呢就是这样一种这个良医啊，这样一种法呢就是一种这个药，然后我们就是服药呢就是修行，那就是开始这个修行，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方面不管是医治外在的善知识的时候，还是医治内在善知识的时候，这个其实这个都可以用啊，都是可以用的。这个例子它是通用于两种善知识，当然就是我们平常在这个就解读的时候呢，主要还是这个外在的善知识解读的多一点啊。我是一个病人啊，这个是比较粗大的方面。上师呢，外在的上师呢是一个良医，然后就是说是这个这个法呢就是一个药。然后就是我自己这个修行呢就是治病啊，这个也可以啊，完完全全是这样理解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自己是有分别念的，有迷乱的，这个迷乱本身呢它是一个病患啊，因为它并不是万法的实相嘛。然后是波若波罗蜜多呢，这个是上师善知识啊，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样本性啊，它是善知识，我们就是说是发现它，就是说是这个如何修行的方式，现前的方式，这个方面呢就是一种药，然后就是说不断的去这个修行现前呢，它就是一种这个治病之道啊，治病之道是这样，也可以大概的了解。所以说就是说这里面呢也是讲到了一种要断除魔业的话，就是医治上师医治善知识的一种这个方法。当然呢如果是一个善根立志者，他对于外上师和对于内上师他都是非常的重视的，非常重视，是这样。他因为他对这个问题了解得很清楚，其实佛陀在经典当中，在般若经当中告诉我们外上师和内上师的一种原因，其实也是希望这些修行者啊同等的对待外上师和内上师。那么对于这个外上师和内上师，他应该有一个同等的一种方式的对待。那么就是可能有些人呢，他对于外上师啊比较相应哦，他就是说一直外上师方面非常的精进，但是对于内上师方面呢，对般若波罗蜜多方面呢，他可能就是说因缘欠缺一点。有些人可能对于学般若空性啊这方面可能就是说是很欢喜，但是呢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对于外在的善知识方面呢，他可能就不一定有那么的一种这个兴趣啊，这方面也有。但是呢真实来讲啊，如果我们要很快的调伏魔业的话啊，如果我们要很快调伏魔业的话，其实就是说是对于外上师我们也非常要知道它的作用，非常的恭敬啊，非常的恭敬，经常的祈祷，这方面它的这个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啊。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内上师，内在的上师，我们对于探寻我们的心性，探寻般若波罗蜜多，就是学习中观呢，然后就说是去闻思修行啊，观察安住啊，等等等等，像这样一切一切的修行呢，我们也应该就说非常重视。我们看一下，就是说这些这个佛法当中的一些上师们、大德们，他们自己在修行的时候呢，真正来讲，一个真实的证悟者，他们给我们示现的成就的一种例子当中，都是完完全全具足这两种条件的，两种因都具足的。一个是他对于外上师非常恭敬，你看就是我们的传承上师里面，哪一个对于外在的上师不恭敬的？没有，非常恭敬。然后对于内上师，对于般若波罗蜜多，不管是大圆满也好，还是说这样一种般若波罗蜜多也好，还是这些法也好，都是非常非常的一种这个有定解、有信心，然后呢就是说经常不断的去这个观修，不断的祈祷啊，不断的就是说为了现证空性，然后他自己不断的去做的这样的方式，那也是非常非常一种这个明显的，非常多，是这样。所以只不过呢，这样一种般若波罗蜜多呢，就是说是在这个呈现的时候啊，呈现的时候有些时候呢啊，呈现成鼻中的啊，就是说禅宗的明心见性。有些呢是可以说是就中观当中的人我和法我的一种空性啊，是这样也有。还有在密乘当中呈现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呢，就是说是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或者说大圆满呢、啊、等等，这些呢其实都是般若，都是这个般若波罗蜜多，都是内上师。所以说真正的一个就是说证悟的人呢，他对于内上师外上师他都是同等的一种啊，投资同等的一种这个重视的。那么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提示， 这个提示就是我们如果想要很快的现正现前，或者很快的断除这个魔业的话，那么对于外上师也要恭敬，对于内上师呢也要恭敬的依止，就是两方面的话我们都是要非常非常恭敬的去寻求的意思，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从这方面来讲的时候，当然我们就是说这现在我们学习佛法的话，我们就知道这里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很多很多殊胜的窍理，当然上次在这个讲题当中也是引用经典当中一直上知是应该具足四种法嘛。四种法当中呢，就是说一个是速往请问了，就是一直上知识的时候要速速的请教，或者速速的听闻上次讲法的时候要去听到底怎么回事，因为上次讲的都是关于解脱道的。然后呢就听完之后要速速的请问，要舔出怀疑。那么第二个方面呢要起这个精进心精勤心就是说不能认为就疲倦了一段时间之后就疲倦了，这个不行，应该有精进，长期的精进心。那么第三个方面要意乐清净就是说我们要为了解脱，要为了真实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度化众生，或者对于上师的一种这个信心方面意乐方面也非常清净要经常性的观察这个观清净心。第四个呢要尊重爱法，那么就要是这个对于法方面非常的尊重喜爱等等等等，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就说是对三知识法方面都要尊重喜爱。其实像这样的依止的话就是一个真实的正确的依止上师的方式，也这样的讲的。那么下面呢我们自己再看第二个科判呢就是广说前面我们是略说把内上师和外上师已经做了略说了，下面我们要广说。广说呢分二，第一呢是宣说外内两种摄持，二分说内摄持。那么就是广说当中呢就分别的把前面的外摄持和内摄持再讲一下，那么就其中我们看呢就是说是这个外摄持讲的少一点就是说它是这个首先呢是宣说内外两种摄持，它其实呢它在宣说外内两种的时候，它其实这里面也有外也有内，所以说外摄持这个里面呢讲的不多，内摄持的就讲的多一点，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第一个科判是宣说外内两种摄持，他的这个颂词当中讲到菩萨入佛大菩提，具波罗蜜一善师，随彼等说修行地，二因速证佛菩提。前面呢就是说是不明显的方式提了，那么这个方面就是直接提出来外内两种摄持。摄持呢就是你们这地方讲的上师善知识的意思，因为就是我们学习佛法要被上师摄持，被上师摄持摄受，那么谁来摄受呢？就是说是这个所摄受的就是我们，能摄受的就是上师，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被上师摄受我们被上师摄受，我们被上师摄持，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上师善知识也叫摄持是摄持，从这个方面功能方面讲的，作用方面讲的。所以就是说这个摄持呢有两种，一个叫外摄持，一个叫内摄持。那么就是说是菩萨入佛大菩提，具波罗蜜一善事，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菩萨入佛大菩提，那么就这个菩萨呢他就说是屈入到佛道，为了得到这样一种大菩提而具足波罗蜜多和依止上师，就是具足波罗蜜多依止上师。那么其实呢就是说我们入佛大菩提它就是一种现前大乘道，现前佛道的一种方法。当然呢就是我们这个科判呢它主要还是讲的是这个遣除魔业。其实遣除魔业和成佛之间呢没有矛盾没有什么这样矛盾的地方。其实就是我们成佛过程当中必定要遣除魔业，遣除魔业也是为了成佛。所以说像这样我们说菩萨入佛大菩提，那么在这个入佛在去除大菩提的过程当中呢，他就说因为无始以来轮回当中流转，我们在轮回当中流转的时候并不是我们的心干干净净的流转的，如果我们的心干干净净的呢也不存在流转了，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流转过程当中本来在我们的心本身和心上面本来也是积累了大量的习气，大量的这样一种执着，大量一种这个颠倒的分别念，这些呢都是魔和魔的因，要不然就是说是产生魔障的因，要不然已经显现成魔障了，或者就是说是这个他就说已经在呈现它的作用。所以说当我们在这个入佛入大菩提的时候呢，这里面呢就是说有很多魔业，所以我们要调伏魔业，我们要调伏魔业。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调伏魔业的过程当中他就说是这个他必须要用什么，就是说是这个他必须要用这样一种这个方式就来修持通过外摄持外摄持内摄持的方式来进行这个修持的。所以说就是说就是说菩萨入佛大菩提，具波罗蜜一善师，他叫具有波罗蜜多一直上。其实这里两个呢已经讲了就这两句，第一句和第二句， 就是一个菩萨他如果要成佛，他要具有波罗蜜多，也要一善施，他是总说。然后下面来讲的话，就是把这两种因单独讲一下，叫随彼等说修行地。随彼等说修行地呢，其实随彼等说呢，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对应什么，可以对应第二句当中的一善施啊，一善施。然后修行地呢是这个具波罗蜜啊，这样的话也可以就对应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他要具波罗蜜一善施，他就是正确的遣除魔业，正确的去遣除魔业，正确的就是说是让我们来成佛的方法。那么就第一个呢，就是外善施，外善施呢就是随彼等说，随彼等说跟随啊彼等说。什么叫随彼等说？就是这个上师啊，善知识，他具有随彼等说这个条件，这个法相。彼等是什么？彼等就是佛和菩萨，佛菩萨，要不然就是说他是跟随佛菩萨修学，而且呢宣讲这个他们的教义的这个善知识，叫随彼等说。或者就这个随呢，就随他们的境界。怎么叫随他们境界？因为有些善知识它本身就是佛，有些善知识它本身就是菩萨，是这样的。所以说随彼等说，就随顺彼等内心当中的他们的佛的境界，随顺他们就是菩萨的境界，然后呢随顺这个把他这些境界说出来，然后把它给众生宣讲，这个也可以。所以说这里面讲了，有些上师善知识，他显现上，比如说我们的上师善知识，他就是说显现的时候，以前我们提到过，这个上师善知识他显现的形象大概呢有几种啊，有几种。一种呢就是佛的形象的善知识，就是说这个善知识它显现就是佛的形象，比如说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他人家是佛也是上师，也是善知识，只不过这种善知识，这种上师呢是以佛的形象呈现，那就是相貌圆满的神通智慧，那就无碍呈现的，是吧？方方面面都是十全十美的。 他这种上师显现的就是很完美的以佛的形象呈现的，他就显现，直接显现佛功德啊、哦，是这样的。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说，比如大乘来讲，他就是以菩萨的形象显现的，他没有显现像佛那么圆满的功德，但是他也不是以凡夫的形象示人的，他是一种登地的菩萨的一种功德，他就是显现登地菩萨的功德，他用登地菩萨的功德的作为上师的形象，这是第二种，是这样的。那么第三种呢，就是说以凡夫的形象呈现的，就是他的证悟，他的证悟可能是超凡入圣的，他的证悟可能是佛或者是菩萨。但是他显现的形象呢，是显现了一个平凡人的形象，他显现这个平凡人的形象是这样的。所以说就现在我们末法时代，或者说五浊恶世的一些弟子们所依止的上师，基本上都是凡夫形象是人的，是众的，是这样的。不管是法王如意宝也好，还是阿丘喇嘛也好，还是大圣上师也好等等，那么这些就是说上师呢，我们知道他们的证悟非常的圆满，但是他们显现的呢，是以凡夫的形象显现的善知识，他们是以这样的形象显现的，就是说外表看起来呢就是血肉之躯。我们说凡夫形象就是说他是血肉之躯，要行诸诸啊，要怎么怎么样，就是说从外表上看和凡夫一样，他形象是凡夫的形象，但是内在的功德他是佛菩萨的，他是这种上师。所以假如说是这种上师呢，随彼等说，他们也说我皈依佛啊，我皈依这些龙树菩萨等等，所以他们是随这些佛菩萨修学，这个是这个条件是满足的。然后说，说呢就是说宣讲这些佛菩萨的道，说随彼等说，随彼等说的话就是说外善知识，它是随彼等说，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善知，我们就是说是这个所依止的外善知识，它是随彼等说，随彼等说这个是外上师，外善知识。修行地这三个字，那修行地呢就是这个具波罗蜜啊，具波罗蜜就是修行地，那么它就是内上师啊，内是善知识，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般若波罗蜜多了，般若波罗蜜多是我们修行的所修行之地，所修行的法，所修行的处所，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地呢就是所依的意思啊，所依或者所修行的法本身。所以说修行地呢就是说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啊，就是我们是依止般若波罗蜜多修行的，所以说它叫修行地，它是我们的所依、它是我们所修行的一种这个地，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修行地呢就是讲，要不然就是他们所佛菩萨所宣讲的这个实相般若波罗蜜多，或者就是随顺我们的本性即般若所宣讲的般若波罗蜜多，这个是我们本身一切众生本身相应，本身安住在般若波罗蜜，本身相应安住般若波罗蜜，然后呢就是说学习闻思修也是般若波罗蜜，然后证悟呢还是他，是这样。所以说这个算是那般若波罗蜜多呢，它是一个修行地，那就是我们要听闻的，要思维，要修行的，要现证的，然后我们以后成佛的时候也是主要的以这个方法来教化众生的，这个是主要的。 它为什么主要的呢？因为众生的根基很多，它有就是说是根基成熟不成熟，所以说暂时来讲的话，暂时来讲的话就是说可以用些方便法。究竟来讲，如果你要让这个众生解脱，必须要般若波罗蜜，要不然是圆满的般若波罗蜜，要不然就是部分的般若波罗蜜。部分的般若波罗蜜，比如说小乘的人我空性啊，就是说圆觉的十二缘起等等，那么这个就是部分的般若波罗蜜。那么如果你连部分般若波罗蜜都没有的话，没有办法超越轮回。那么对菩萨来讲，就讲圆满的般若波罗蜜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修行第二因速证佛菩提啊。那么就是说这个二因速证佛菩提呢，就是说这个二因是哪个因呢？一个是外在上师，也一指外上师的一个因；第二是一指内上师的因。这个两种因速证佛菩提，其实刚刚我们讲的两种因，其实就是说一个是因，一个是缘。如果是正在讲的话，一个是主因，一个是助缘，但是此处呢都是因，缘它也是一种因啊。就是如果是在讲这个六因四缘的时候，有些时候的话就这个缘也可以叫因。所以说这个二因呢，如果具有这个两种因的话，速证佛菩提，佛菩提，所以我们就很快就可以证悟佛菩提啊。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是一种观念啊，这个是一个窍诀。那么如果我们学习佛法过程当中没有一指殊胜的上师善知识，那么我们想要很快速的成佛解脱非常困难。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要真实的去求解脱道的话，就是一指上师善知识，找到一个合格的上师善知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有了这个呢，就可以速证了。那么第二个呢，就说是什么呢？第二个就说是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可以速证。因为就是说乃至于你没有遇到般若波罗蜜多之前，刚刚我们讲了啊，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意思，因为这个般若是万法的实相，其实万法的实相的意思就是迷乱的实相，就是一切迷乱法它自己本身的状态就是般若波罗蜜。那么乃至于你遇到般若波罗蜜多之前，你做的修行基本上都是在圆这个迷乱，或者我们在有些场合当中，我们这些修行都是在圆课程在修，我们的所修的它的基础都是在原课程，你怎么去改变它，你怎么样让它变得更好，怎么改良它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在这个之前我们所原的所修的基本上都是在原迷乱啊，都是在迷乱法本身上面在做些修改，在做些改良，是这样的。那么在遇到了般若波罗蜜多之后，它就开始相应于它的本性了，它就开始就是观察迷乱法的本性到底是什么。他就不管你的这个，你这个迷乱法到底是常的还是无常的，他告诉你无常和无常都不是，他也不管你是快乐的还是痛苦的，快乐和痛苦都不是，就是这样的。他也不管你是清净的还是不净的，清净不净都不是。所以说这个就已经，他就把这个迷乱法，他就直达迷乱法的本性，他就不在迷乱法上面去啊，去改变你了，是这样。所以说就是为什么叫速证呢？刚刚我们讲了，乃至于你没有遇到般若之前的修行，都还没有真实的相应于他的实相，都还是在迷乱法本身上面在修，也或者说你还在为了真正的去遇到这个究竟的实相，能够接受这个究竟的实相在做准备。所以这个当然就不能说快，是吧？我们就不能说速证，因为它的主要的一种还没出来，最大的这个因缘最大力量的这个还没有来，所以我们就不能说我们能速战速决，我们的大将军还没有出来啊，所以说像我们马上要把这个，马上要就把敌军打败，这个我们还不行，我们力量还不够，但是我们做准备。但是这个大将军，大将一出来了，好了，我们大家底气足了，这个就可以速证了。所以说就是说，当我们在就是说学习这个般若波罗蜜多之前的所有的修行都有用，都有用，但是呢，它的力量不够，它必定还是在迷乱法上面在作意，在迷乱法上面在修。但是呢，般若波罗蜜多一出来之后，它就开始直达它的本性了。他就直接告诉你这一切万法的本性是什么什么样，他就把一切的迷乱法抛开了。乃至于就是说你在通过我们的分别念缘的所谓的佛果，分别念缘的度众生这种概念呢，其实呢从某个意义上讲都是我们的分别心的概念，说哦，这个佛我要，这个佛果我要成了，度化众生怎么样。那么般若波罗蜜多呢，他就把这种观念都要就是说直达这种观念的本性了。所以从究竟意义上来讲的话，这个还是一种虚幻，就是成佛的心，它是一种为啊，它是为了得果的一种愚痴嘛。这个其实呢，就是说在智慧品当中也讲了啊，也讲了。其实它也算是一种所知障，它也算是一种无明，算是一种愚痴。但是呢，它这种愚痴要远远超胜啊凡夫的一种，或者就是说这种单种轮回的，或者它也是相应于啊，它相合于相应于正悟的这样一种这个无明，这样愚痴。所以它的本性虽然是无明，但是它的这个方向它是趋向于解脱的。那所以说呢，我们就说是这个有了善知识啊，引导我们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啊，告诉我们修行的次第 啊，靠什么修行次第，没有三智士的指引，我们自己发现不了般若波罗蜜多，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如果具有了一个真正的具象的大乘历程的上师善知识，对我们来讲至关重要。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说现在有因缘能够直遇般若波罗蜜多，学习般若波罗蜜多至关重要。为什么至关重要？佛陀讲了二因速证佛菩提，这个不是随随便便张三李四讲的，这个是佛陀亲口讲的二因速证佛菩提。就是说你具有了这两种因缘啊，具有了这样一种殊胜的善知识，具有般若波罗蜜多的见解，或者直遇了他的一种，那就速证佛菩提，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大乘上师的这种殊胜的这个外上师我们已经遇到了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内上师呢，就是般若波罗蜜多正在学啊，正在学，正在观察，也遇到了，是这样。关键就是我们遇到了之后呢，怎么样把他这种因他的力量如何发挥出来。那么就是说依止外上师，有外依止外上师的法，就是说恭敬的依止啊，就平常我们讲的依止法，依师啊，就是师法。然后怎么样就是说是依止内上师呢，就不断的闻思修行，来让这样一种内在的一种这个般若波罗蜜多之道啊越来越明显。所以说这些了义的法，真正来讲的话，越高的法它越相应于实相啊，越相应我们的本性。这方面的话讲，我们能够遇到呢，它其实不是就是说随随便便的因缘，它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因缘。所以说像这样呢，我们自己学的时候，当然有些时候我们学的，有些道友学的时候就对词句的领悟比较快，有些道友学的时候呢就比较抽象啊，就是觉得你领悟的比较慢一点。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即便我们对词句的领悟快一点，那的意义是很深的。那么就是说是如果对词句的领悟都还不行的话，我们也可以努力，那不管怎么样多读诵啊，多发愿，多读诵。当然上次讲了，就是说有些人说呢，学般若啊，学中观，学波都是分别念啊，都是没有啥用的分别念。但是上次说呢，这些分别念，每一个分别念它都是相应般若的，也就是说每一个分别念缘都是般若，是这样。如果你这个分别念缘般若越来越多，你的这个分别念就会被般若所感染啊，你的相续当中就是染上了很多般若波罗蜜多的种子。那么这些种子都要成熟的，这些种子都是要生根发芽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如果不懂的话，我们要经常性的顶礼般若波罗蜜多，读诵般若波罗蜜多，听闻般若波罗蜜多，然后呢就思维般若波罗蜜多。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我们自己都要去做努力。那么这些善根就是我们已经遇到了，但是要让它的一种力量呈现，让这个力量加强呢，我们自己也需要去做很多很多的准备，要做很多很多的努力，是这样的。这些反正就是说这些法呢，就是本性，就是刚刚我们讲好的是什么呢，我们的本性本具这样一种这个般若波罗蜜，这个不是外在的东西。所以说现在我们就要去发起欢喜心，哎，这个很好。反正不管你怎么说，大乘上以前讲智慧品的时候，比如说讲入心论的时候，有些道友在学前八品的时候都学得非常有感觉，到第九品的时候就不行了啊，就一下子感觉到了另外一种境界当中，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当中，一下就学不动了。上次说你听不懂也不要紧，你欢喜心来听，你知道这个功德很大啊，你就通过欢喜心来听。有些道友啊，每天听或者听不懂，但是很高兴，哎，他有这种高兴的心。其实这种对般若很高兴的心，很欢喜的心啊，他也是相续当中对般若波罗蜜多的这个种子要发芽的一种前兆啊。你如果都没有欢喜的话，你就谈不上前兆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能够不管听得懂听不懂喜欢念啊，我听得懂听不懂喜欢听，这个方面的话它其实也是一种善根的表现。所以如果能够欢喜的听，没有说哎这个太难舍弃吧，像这样的话没有这样心态的话，其实说慢慢慢慢它也会逐渐成熟的。所以这些因缘呢，当在我们自己的努力和上师啊不断祈祷上师的这样一种帮助之下呢，这个因缘逐渐会成熟。前面我们就略说了这个，就是说对于外摄持和内摄持呢这个一起讲了。然后呢下面讲第二呢是分说内摄持啊，对于内摄持的分说或者广说内摄持。因为内摄持的必定咱们般若摄诵嘛，般若摄诵就是讲般若波罗蜜多的，是这样。所以它对于内摄持呢讲多一些。分二，以般若是善知识之理。二，如何依止善知识之理。然后就是说这个地方呢般若波罗蜜多它是善知识，就为了遣除有些人认为般若波罗蜜多不是善知识的这种观念，就说是为了说明，为了遣除这种怀疑呢，就说般若是善知识。第二个呢，既然它是善知识，那么我们如何依止这种善知识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这个地方呢，依止善知识还是般若波罗蜜多。那么首先第一个呢是般若是善知识，这里宋子当中讲到，过去未来十方佛道皆般若非愚者，此度示入大菩提，光灯日轮圣导师。 那么这个宋词当中讲到的话，般若是善知识，因为有些人说呢啊，就有疑问呢，他就说这个善知识嘛，刚刚你讲了三种啊，要不然就说是以这个啊，就是说是这个佛形象的，要不然有菩萨形象，要不然是凡夫形象的。当然，刚刚我就漏讲了啊，就是说我说善知识有三种的意思，就是说有它就本性是佛啊，就是为了前提刚刚没讲，那就说这刚刚我讲的是三种善知识的意思，就是说本性都是佛，本性都是佛呢。他第一个第一种就是他本性是佛，他显现上也是以佛的形象。第二种情况呢，本性是佛，他显现菩萨的形象。第三种情况是本性是佛，他显现凡夫人的形象啊，是这个意思。但是除了这三种之外，那么就没有其他的吗？我说不是，没有了。还有一些就是说小乘的，他不是菩萨的这种小乘的善知识有，还有一些是凡夫善知识，纯粹的凡夫，本性是凡夫，他的形象也是凡夫。但是呢，这种善知识呢，他就说。他可能有一定的一种境界，他有一些这个清净的戒律，他有一些大悲菩提心，他有一些他对于这个正法的闻思呢，他就说时间长一些，他可以引导比他更后学的人。他就说是真正来讲的话，就说是有些时候呢，我们说啊，你又不是个圣者，你怎么可以去引导别人啊，做一个善知识啊，等等等等。那么我们就是说呢，这个圣者他有圣者的引导帮助众生的方式，那么凡夫呢，他有凡夫的这个帮助的方式。真正来讲的话，完完全全一个凡夫的善知识，要把众生通过他的智力安置在圣者地呢，这个凡夫善知识没这个能力。但是呢，他可以对其他的一些人做一些利益，这个利益是可以做的，啊，就是比如说给他讲法。就给他受皈依啊，给他讲法，给他传戒啊，这方面呢，就是说很多地方说没有说一定是要圣者，啊，没说一定是要圣者，是这样，只要能够嘛让别人得到利益的，都可以称之为善知识，啊，都是可以称为善知识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前面讲的嘛，你所讲的善知识，都是这些外在的有形有相的这样一种这个人。啊的这样一种这个具有人的一种法相的，这个称之为善知识。那么般若波罗蜜多这种状态怎么叫做善知识呢？有些时候我们认为的般若啊，就是文殊菩萨手上的书嘛，般若就是我的这个胸口上挂的这个挂件嘛，这个就是般若，金刚经是般若啊。有的时候就是般若就是这个法本啊，有的时候就般若就是一种状态，就是一种这个它的这个本性这个状态，这个怎么能叫善知识呢？这个怎么叫善知识呢？他就对这个呢，就说是有点不理解。所以说呢，佛陀就告诉我们说呢，般若是善知识之理。那么为什么般若是善知识呢？因为他做了善知识的事情，他做了善知识的事情，他就是善知识啊。这样，其实的话，就说是我们在佛子行，我们在其他地方呢也有类似的观念，就是说这个怨敌是我的善知识。伤害我的这个是我的善知识，那为什么就是说伤害我的人是我的善知识？因为他做了善知识对弟子做的事情，啊，他做了这个事情，他就可以被安立为善知识。那么就是说，善知识比如说呢，告诉我们无常，啊，告诉我们轮回痛苦，我们说，哎，这个上师给我讲法了，我懂了，所以说是善知识。那么这个愿底他告诉了你轮回痛苦，啊，他就说是让你痛苦了。通过他的缘啊，你知道了的的确确对这个轮回痛苦这一点更加的深刻了，或者就是说是你在这个做事的过程当中感觉到了人和人之间的这样一种这个黑暗，或者感觉到了很多的痛苦，你觉得啊，这个轮回的确是没有意义啊，这个轮回没有意义啊，我一定要解脱啊。你看你对轮回产生厌离心，你产生解脱的心，这个是上师给你做的事情。那么就他做的上师做的事情，他为什么不可以安立为善知识呢？是这样的。所以说他让你升起了出离心，他让你就是说是原发起了菩提心，他让你就是说观空性啊。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遇到委员的时候，谁骂我，哎，我要观空性，我观空性。所以说这个我要观空性这一点是他帮助你，他是通过他的意念帮助你去想的，去安住的，所以他是你的善知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种情况佛法当中啊，就是说他因为从某个角度，当然你说他具不具有善知识的法相，当然我们说善知识的法相是不具足的，我们不是从这个方面讲他具有善知识的法相，所以说他是善知识，而是说他做了善知识对你做的事情，善知识对你做的事情让你升起产生了那种实际的效果，他就可以被称为善知识啊。从这个侧面来讲，他可以称为善知识，这样。所以说般若波罗蜜多呢，他做了所谓的外上师所做的事情，外在的善知识做的事情，所以他就是善知识。有些地方讲大悲是我们的善知识 啊，在经传当中讲大悲善知识，就是说大悲善知识他告诉我怎么怎么样，就是说大悲心告诉我，我在看到众生受苦的时候我应该是什么状态，我在看到众生在伤害众生的时候我应该什么状态，所以说这个是大悲心告诉我，我要对他生，我要原谅他，我要什么怎么样。所以说这个是有的时候大悲是我们的善知识，有的时候呢般若波罗蜜多是我们善知识，从这个角度来讲它能够让我们安住在一些状态当中，所以它就是一种善知识这样的。那么怎么样做到了善知识的事情呢？过去未来十方佛道皆般若非愚者，所以说呢，过去的这样一种十方啊、过去的这样一种这个啊、过去的佛陀、未来的佛陀、现在安住十方的佛陀，他就道皆般若非愚者，他就说成佛的时候所依止的道啊，皆般若，所有的佛，过去的佛、未来的佛、现在十方的佛，所有的佛的道没有一个例外的，皆般若，这是百分之百周遍决定的。离开了般若波罗蜜多的佛没有一个都没有，就是说不依靠般若波罗蜜多成佛的佛一个都没有。所以说这个方面讲道皆般若啊，非愚者，非常肯定没有其他的。当然你说是不是没有其他的呢？就是说所有的这些法其实最后来讲都要被般若摄持的，它都被般若摄持，所以都叫般若。所以说就是说如果你要分开讲大悲是不是般若啊，其实来讲的话，刚开始的时候大悲心它不是般若，但是呢到了后期的时候大悲和般若已经不分了啊，已经就像就说是这个全真波罗蜜多在澄清宝珠论当中引用般若十万颂，引用般若十万颂的这个观点就是说，所有的这些河流啊，当然是这个印啊恒河的支流啊，所有的这些河流流入恒河，然后和恒河一起流入大海，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我们说到底有没有其他的呢？我们说你说有也可以，你说一样的，你说完全的般若波罗也可以。因为它已经汇入到了这个般若恒河当中了，随着和恒河的水一起流入到大海当中，啊，流入到病毒洋当中，流入大海当中，是这样。所以就是说是道皆般若非愚者啊，这个所有成佛的道都是般若波罗蜜多，非愚者没，不是其他的。即便是其他的这样一种修的再多，你没办法成佛。但是，一旦有了般若，刚刚我们讲的是，一旦有了般若之后呢，它就很快就可以把你的这样迷乱相，它本来就是对治迷乱的，其他的法没办法对治迷乱。就是说大悲心可以和迷乱并存，慈悲心可以和迷乱并存，布施持戒可以和迷乱并存，这些无常可以和迷乱并存，但是呢唯独般若波罗蜜多不能和迷乱并存。般若波罗蜜多它就是迷乱是认为有啊，认为这个是无常无常等等，它是这个方面的状态啊，它是分别心的状态，而般若波罗蜜多是分别心的本性，它超越分别心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什么法都可以和这些我执并存，但是唯独无我不能和我执并存。这个悲心啊，就大悲可以和我执并存，我发菩提心，我发大悲心，这个可以一边有我一边发大悲，但是呢就是说一边有我一边无我的情况是没有的。所以说无我就是讲这个我不存在，所以说呢只有无我不能够和我并存，所以说也只有无我才能够超越轮回，原因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般若波罗蜜多啊，它也是这样的，就是说是只有它才可以消尽迷乱，只有它才是迷乱的正对治，或者说正对治，或者说它是迷乱的本性，或者说只有般若波罗蜜多才知道迷乱本身是迷乱不存在，知道迷乱不存在的道理的只有般若啊。除了这个般若之外，哪个法有能力说迷乱是不存在的？没有一个法有这个能力，只有般若才知道，才就是说是宣讲迷乱是没有的啊，无我嘛，无眼耳鼻舌身意嘛，无色的香味触法嘛，是这样。所以只有这样一种般若才说迷乱本身没有，它才是迷乱的正对治啊，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道皆般若非愚者，此度，此度呢就是讲的这个般若度智慧度，此度是入大菩提。那么这个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般若度呢是去入大菩提的光灯日轮圣导师，就这里面的话就是他用了这个几个比喻来说明他是去入大菩提的一种这个唯一的道，那除了这个道之外没有其他的道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般若波罗蜜多呢，就是说是他真正来讲的话，三世诸佛的通衢大道就是这个般若波罗蜜多，那如果没有般若波罗蜜多绝对不可能成佛啊，没办法成佛，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他这个度呢是这个大菩提，相当于他是去除大菩提的一种这个真实的一种啊殊胜的道。那么就是大比喻讲的话，灯啊，光灯日轮圣导，这里面有四个比喻，四个比喻呢就是说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啊，他就说是犹如光一样，犹如灯一样，犹如日轮一样，有圣导师一样， 这样的。那么为什么叫光灯日轮圣导师呢？在注释和讲解当中都提到。那么因为就说是这个什么呢？因为能够般若波罗蜜多阐释开显人无我空性，犹如光啊，犹如光明。那么因为我执啊是无明啊，我执是无明，他就说是因为你执着有我，哪里有我呢？其实这个无我才是真实的本性。但你如果众生执着有我的话，它就是属于一种无明，于是黑暗。那么就人我认为，就是说人我有的时候就是无人我的意思啊，就人我它就是认为人存在，人实有。那么无人我人我呢，其实就是讲了这个就是一种空性，它这个空性就是说没有人我。那么它呢就是光明了，它能够知道我不存在。然后呢就是遣除这个法我执。啊，他前面是遣出人我执啊，就觉得人无我，他是有光明一样遣出烦恼这样方面。然后呢，就是说遣出法执方面，法执的话就是说除了人我之外的这些对法的执着啊。一般来讲的话，人我他就是说我们五蕴的集聚体，然后我们把五蕴的集聚的总和总体呢，这个假名为我。其实大家讲的话就是说，众生他在执着人我的时候，他就是把这个五蕴的整体，就把比如说我们众生五蕴的整体，他把这个五蕴的整体，他就是说安立为哦，这个就是我，这个就是我。那么所以说安立我的时候呢，它是一种错觉啊，它是一种迷乱，一种错觉。那么就是说是除了这个人我安立，他就是把五蕴的整体安立为人我嘛。那么除了这个之外的法都叫法我了。比如说五蕴的部分啊，眼睛、耳朵啊，就是说色蕴啊、受蕴啊、想蕴啊、行蕴啊、识蕴，如果是单独分开的时候，你执着它，它叫法我，它叫法执了啊，是这样子。那么就是说，所以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能够宣讲法我，就是无法我呢，这方面就犹如灯一样，如灯一样。如果就是说没有灯呢，我们也看不到。看不了这个色法，看不了这个万法的这个色法的真实性。比如说我们就是说从外面回到家里面，家里面很黑，或者我们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这个门打开了，这个里面到底有什么不知道，但是灯一打开啊，他就知道了，哦，里面有是这样摆设的。所以说就一切万法的本性，诸法无我是他的房子里面的本身的状态。但是呢，房子本身是怎么样呢？如果没有灯呢，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是一种愚痴的。但是把这个灯一打开，一觉知法无，我们就说，哦，一切法它是无我的，诸法是空性的。那么知道诸法空性这一点，就相当于把灯打开，知道了房子里面的一种摆设一样，它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当我们不看到之前，我们就是进房子之前，我们没看到的时候，我们会去想象，哎，这房子里面是什么样啊，啊，什么什么，就可能是我们以前看到过的一种房子的景象，我们想可能是那样的。但是灯一打开的时候，哦，是这样的，它马上就产生定解了，他马上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是对于法我呢，我们就认为啊，这个法住子平子啊，这些都是有的，但是不是有的呢，我们不知道。所以当我们就是说原般的空性一学习观察之后，哦，一切万法的本性是空性的，平子凭空，住子住空。那么如果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些法平子本来的状态。所以它就是灯一样，灯不打开之前永远不知道实际状态，灯一打开了啊，就看清楚里面的一种这个实际状态了，就知道万法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然后呢，就是说它也是日轮，日轮的话，这里面就是讲的能够开始一切世间出世间法的一些本性，世间法的本性和出世间法的本性都能够开显，都能够开导的。这方面的话，就像日轮的话也是一样的。它太阳一出来之后呢，如果是晚上的话，很多法我们看不到啊，就是说是这个日轮一出来之后呢，哦，就是说整个世间上面的色法它就显现了。哦，就没看得到这些一些万法了，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世间的法和出世间的法的本性，这些是世间法，那些是出世间法，这方面的本性都我们都能够了解，或者般若波罗蜜多能够开显这些法的话，其实呢这些就叫做这个它的比喻就叫日轮一样。然后呢能够开显一切智智之道，那么能够开显一切智智之道的话，象征的话就称之为这个就是说是圣导师。像佛陀一样，就是说圣导师嘛。那么就是说这个圣导师呢，他是可以开显成佛之道的。所以说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呢，他是可以开显的成佛之道。所以他为什么不是上师呢？他一定是上师，他可以开显一切智智之道的缘故。般若波罗蜜多可以开显这个一切智智之道，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这个般若波罗蜜多他是三智师。为什么是三智师？能够告诉我们人无我，能够告诉我们法无我，能够告诉我们世间一切出世间的一种它的体性本相，能够告诉我们成佛之道。所以说呢，这些都是上师告诉我们的。 所以说上次告诉我们的波斯波罗蜜多也能够让我们了解，能够明白。当然你说这些波斯波罗蜜多他也不可能自己给我们讲，还不是通过上师给我们传授的，是啊。所以说我们就是讲要外摄持和内摄持嘛，所以说我们说要一个因和缘嘛，啊，这样。如果当然就是说他虽然是上师，这个波斯波罗蜜多他虽然可以，他的本性就是无人我，本性就是无法我，本性就能够照料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世间出世间法，本性就可以，他是佛的本性。但是呢，如果上师外上师不讲的话，我们还是不了解不知道。他虽然只是安住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们就说了，我们要两种因嘛，一个是外摄持，一个是内摄持。外摄持呢，主要是在我们不了解的时候、不知道的时候，必须要通过外摄持，通过外在的上师给我们宣讲，告诉我们啊，有无人我、无法我啊等等，让我们学习这些论点，让我们去抉择这些。然后就是说是升起这样一种殊胜的定解，然后他就在我们的修行过程当中，外上师、外摄持还会不断的提醒我们，哎，你这个修行是不是对的？啊，你是这段修行是怎么样的？有什么就是说歧途啊等等，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说祈祷上师加持我，在修空性的过程当中祈祷上师加持我迅速的证悟，哎，上师好，他会加持他通过他自己的这个悲心，通过他自己证悟的力量，他会帮助你，你在修的时候他会帮助你。这个事呢也是这个外上师的一种，但是主因还是要现前你自己的本性，是这样。所以说当你就是说现前本性，你修的时候呢，你内心当中必须要去相应人我。所以内心当中相应人我，这个你人我是谁导致的？这个叫波斯波罗蜜多。波斯波罗蜜多让你了知了人我，波斯波罗蜜多让你知道法无我，让你知道成佛之道。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话，般若就是三智识，般若就是三智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我们就说一切万法的空性啊，一切诸法就是万法的空性，是这样。或者说有些时候讲了波斯波罗蜜多是上师，因为他做了上师的事情。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从这儿好像突然想起来，有些很多道友在这个修上师瑜伽的时候，最后在收座的时候也说，起座的时候观一切显现都是上师的本性的有我啊。有些道友就对这个就是有点不太清楚，其实这个原理和这个是一样的，是这样。因为就是说是一切万法的一种这个本性啊，一切万法就是说住子啊，就是我们起坐之后一切山河大地，我们说都是上师的有我，都是上师的幻变。那为什么是上师的有我，上师的幻变呢？因为这一切万法的本性就是空性的，这一切万法的本性是波斯波罗蜜多，就是空性的，是这样的。而上师呢，也是完全证悟了这种空性的证悟者。所以说呢，不管是说真正的上师，我们像佛一样的上师，他已经完完全全的证悟了万法的自性，他的法身就周遍在这一切的法当中。所以当你就是看到这些法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是我的上师，他的因为上师的法身周遍一切。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如果你这样应验的话啊，这个也是上师，那个也是上师。当你这样的时候，我时时刻刻都在和上师相应。这个是从一个角度来讲。还有一个讲的时候呢，一切都是上师的幻变啊，因为这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空性呢，就刚刚我们讲了，空性也是上师啊，也是善知识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修上师瑜伽是干什么？我们修上师瑜伽也是为了相应波斯波罗蜜多，也是为了证悟万法的心性。万法的心性就是波斯波罗蜜多，只不过在显宗当中它叫波斯波罗蜜多，那么在这个密宗当中它叫心性，它叫法性啊，它就叫这样一种这个真正的一种证悟的本体。所以说当我们起坐的时候呢，一看这些万法的时候，哦，一切显现的法它其实没有离开过清净的空性，这些万法的在显现的同时在给我提示这些法是空性的。就当我看到瓶子的时候，它提醒我瓶子是空的，当我看到柱子的时候，它提醒我柱子是空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一切法都显现为这样一种空性的自性。所以说在禅宗当中它也是讲到这些问题嘛，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所有的一些这个鸟叫啊，所有的这流水的声音啊，这些全都是本性，全都相应于这样一种空性的这个殊胜的本性的显现。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这一切的山河大地呢，第一个呢它本身也是空性，它告诉我们空性，它知道我让我们安住，而这个空性它也是我们的善知识。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然后从上师瑜伽本身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一切的空性和上师所证悟的本性呢是没有分别的。所以说呢，上师的法身周遍在一切的这样一种山河大地的显现上法上面。当我们就是说起坐之后，那么就是说当然我在就是说是这个在坐上面的时候，最后上师要融入到我的心中，我和上师就成为无二无别了。当我就是说是上师的智慧和我成为无二无别之后呢，其实这个时候也是提醒我们，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要用上师的智慧来看万法，那不要用你凡夫人的分别心来看万法。起坐之后你要把这种上师瑜伽当中上师带给你的启示，你就要带到你的生活当中去，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修了上师瑜伽，你起坐之后 你说这个是瓶子啊，这个是柱子啊，那么你认为这个是瓶子，你认为这个是柱子，这个是你的分别念吗？哦，是我的分别念。那你修上师瑜伽，上师的智慧和你融为无二无别的，难道说是上师的智慧反而被你的分别念同化了？反而就是说这个时候你看到的东西都是这样不清净的法了，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当我们融入之后，他修行还没有完，意思就是这样的。当我们融入之后呢，他修行还没有完，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你要学着用上师的智慧来看世界，用上师的智慧来看万法，上师的智慧看万法，那么这一切都是清净的，是不是？那么因为上师他已经证悟了一切万法的本性，所以说当你就是说真正的上师最后融入到你的心中的时候，那你的分别念没有了，这个是上师的智慧。上师的智慧，那么上师的智慧呢，就上师智慧周遍一切的，所以说这一切都是上师的幻化啊，这一切的柱子瓶子都是上师的幻化。因为就是说你在用上师的智慧啊，用上师的眼睛，用上师的智慧在看万法，他是觉悟的，所以你看到这一切也是觉悟的，也看这一切也是上师的幻化，从这个方面可以理解。所以说我们这里面讲的话就是说般若波罗蜜多啊，他这里面讲的话就是导师。为什么是导师呢？因为他能够提示我们万法空性，而且十方诸佛都是通过般若成佛的，所以说他是导师啊。这个方面呢我们就是可以理解这里面的这个含义了，哦，这样的。那下面我们再看第二个科判呢。第二个科判呢是如何依止善知识之理啊？就是说，既然空性是善知识，那我们怎么样依止它呢？分二：一、所依般若之本体；二、教界必须依般若。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第一个科判呢，所依般若的本体。那么这个方面就是我们的所依。那么就是说我们就说是这个。我们是一直怎么能依？那么所依呢是怎么呢？所依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就像我们所依止的上师啊，是我们大人上师，我就是能依者，是这样的。那么所以此处的道理就是所依呢就是般若本体，能依当然就是现在我的心识了。凡二：一、真实宣说；二、断除成为染净不合理之争议。第一个呢就是真实宣说，真实宣说般若的本体是所依，犹如般若法相空，知诸法相与彼同，尽晓万法空无相，此行即行善事智。犹如般若法相空，那么这里面讲的话就是说犹如般若的法相就是空性，知诸法相与彼同，也通过这个了知啊，一切诸法的法相与般若的法相是等同的，一样的。尽晓万法空无相，那么现在我们呢完全的知道一切万法空无相的话，此行即行啊，即行善知。那么这种行持呢，就在行持善事的智慧。那么这个就在行持善事的智慧，它就是在引导我们去向于佛智，引导我们去向于佛智的就是善知识。因为它在引导我们呢，如果我们这样去做，它就在引导我们的心逐渐逐渐的趋向于善知识的本性啊，就是这样到啊引导我们去向。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这样行持，那就是在行持善事的智慧，它就在引导我们去向你善知识，所以说它是善知识。那么就是说般若的法相，般若的法相是什么？般若法相是空性。大人上师也讲了，就是说在《现观庄论》当中在讲般若法相的时候，和这个地方所讲的般若法相呢不一样。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在《现观庄论》当中讲般若法相，就是已经啊，就是说抵达现证的离系的这个智慧和这个涅槃，或者说正在或者能够抵达现证这样一种一切离系这个境界的一种涅槃智慧，这方面就叫做般若的法相。那么此处的般若的法相是什么呢？犹如般若法相空，在这个地方所讲的般若的法相是空性的意思啊，它般若法相是空性。那么这个法相呢，其实也是分两种，一个是世俗的法相，一个是圣意的法相。那么如果从世俗地的角度来讲呢，从显现的角度来讲啊，他就说啊，般若的法相就前面讲到的啊，已经或者能够抵达现证这样离系这种涅槃的状态啊，这个方面呢就叫做这个般若的法相。那么此处呢是从圣意地，从圣意地的角度来讲啊，般若的法相就是空性。如果从圣意地的层面来讲，所有的法它的法相都是空性的，它都是空性的，是这样的。所以说首先我们讲犹如般若法相空，知诸法相与彼同，然后呢也了知啊，犹如般若法相是空性一样，所以说我们应该了知，也可以了知诸法的相啊，一切外在诸法的相呢与彼，这个彼就是般若波罗蜜多这个法相，和这个般若的法相是相同的，一样的，一致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尽晓万法，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词后我们也知道了一切的万法呢，它的是这个空的，是无相的，没有任何所执着。所以说我们自己在修持佛道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习，要这个了知，要安住，这样安住在般若当中，就是在行持这个善事的智慧 啊，就在行持善人的智慧，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其实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经常用心经当中的这些教研呢，心经当中它其实心经的它的一种这个规则和一个高浓度，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非常非常这个简略浓缩的一种经典。它里面就是说真的来讲，就是从色法来自一切自治，从色法乃至一切自治的本性都是空性的，没有一个不是空性的，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从色法，色法其实从世俗地的角度上，从世俗当中，色法有世色法有色法它自己的法相，就比如说色相位变爱，受是领大性啊，入行当中对这些它的这样一种世俗的这个本体、世俗的相，它讲了很多。但是呢，就是说一切万法它自己生意当中的法相都是空性的。啊，没有一个不是空性的，是外表在显现当中呢，因为因缘的不一样，所以它显现了这样一种这个法相，世俗的法相是不一样的。般若在世俗当中，它也是因缘显现的。所以说，世俗它这个般若的法相，如果是世俗的法相，它为什么说般若的法相是已经或者能够抵达啊现证这样一种离虚空性的智慧的境界呢？为什么是这样讲的呢？因为他这种因缘呢，就是说某个修行者他发了菩提心，修了空性之后，他就能够抵达，或者他已经抵达，这种能够抵达或者已经抵达这个方面，就是他通过修的这种殊胜的般若的用法，这种因缘达到了这样一种状态，所以这个就是他的法相啊，这个是他的法相。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说世俗当中的这个法相，他都和他都是各自各样有因缘啊，就是说显现的佛我们说佛陀的话，在世俗地当中有佛陀的法相啊，纯粹的觉悟者，然后众生的自然解义，人的自然解义的这个法相等等，从这个方面来观察的时候呢，它都是世俗地当中的这个显现法，它都是各自各样因缘显现的，所以它不一样，它的法相都不一样的。但是呢，圣意当中的法相是一味的，全都是空性，这个空性呢是不变的，是这样。所以说一些万法的真如啊，一味它是不变的，或者有地方叫一真法性，一真法界。所以说一真法界的话，就是唯一真实的法界，只有一个真实的一真嘛，就是唯一的真实的这样一种这个话，就说法界它就说是这个空性，或者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状态，没有很多，不可能有很多。所以说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很多法相，它只不过是因缘的不同而这样呈现的。所以说知诸法相与彼同的意思，就是说色受想行识等等等等，这些世俗地当中都有他自己世俗的法相，但是究竟当中呢，生意当中的法相是一样的。就像龙树菩萨呢，就是说以前虚幻修习当中也用龙树菩萨的一种这个龙树菩萨的这样一种这个教言，就是这样讲，他就犹如这个水的本性是湿性，然后呢就是糖的本性是甜性，同样呢就说是万法的本性是空性啊，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个讲到讲的时候呢，就说世俗地水它有它的这个就是湿的本性，糖有它甜的本性，但是呢它们两个水的潮湿的本性也好，还是说它的这个糖的甜性也好，在究竟当中圣意当中都是空性的，都是一味的，没有差别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样一种万法的本性是平等的，世俗显现呢它就说是这个暂时有，但是万法的本性是平等。就尽晓万法空无相，我们知道之后呢，就是说一个完完全全的了解尽晓的意思，不是说这个空啊，我们说是这个这个要知道万法空无相呢，我们不能够表面上的知道瓶子里面没有水就叫空这方面或者说也不能完完全全的说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显现法不存在一个单空，其实是尽晓万法空无相，它就说是完完全全的要相应于这个真正的空性，就离四边，真正的完远离一切四边的这样一种这个空性和无相。如果能够了解，如果能够安住，如果这样行持，这样的话就在行持善事的智慧这个完完全全就是在行持善事的智慧，是这样。那么这种善事的智慧对我们来讲，那就是现在要学习的，准备要现证的，准备要证悟的这样状态。所以这种这个状态对我们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作为一个所追求的、所学习的对境，现在的话在所有的所知当中，它呢是最殊胜的。那第一个我们就讲了，第二个呢我们再看断除尘为染净不合理之真意分三，以真实意义二其比喻三，如是宣说之结尾。首先讲第一个呢，是真实的意义就是说这个里面的含义呢，就断除尘为染净不合理。既然是空性的，既然是空性的，为什么又有这个染净呢？染就是染污啊，凡夫人他就轮回当中有染污，净呢就是这个圣者，他已经清净了这个障碍的圣者，怎么可能有染污？怎么可能有染者和净者呢？就是说染污就染净呢是他们的一种这个状态，然后呢染者就是说具有染污的人众生，净者呢就具有清净的，就去掉染污清净的这个圣者。 所以说呢，如果没有染净，那就没有染者和净者了，没有染者净者就没有轮回和涅槃了，那么这一切一切不就都实坏了吗？啊，是这样的。那如果是空性呢，就不可能显示这样的染净，不可能有染，也不可能有净的，它因为一切都是空性的缘故。的确呢，就是说如果从它的这个究竟的本性来讲，就是没有染净啊，就是说这染净就是没有的啊，就是说，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不垢不净嘛，咱们在心经当中也是说了，有这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所以说就是说真正来讲的话，垢和净呢，它本性当中的确没有，哪里有垢净呢？它都是一味的空性，不可能有垢净。但是名言当中呢，就是说它有染净，这个是合理的，没有什么不合理。那么就把世俗地和圣意地混淆的话，有的时候是没办法了解的。那么史书我们就讲啊，到底怎么样在空性当中它会出现这样一种染和净是合理的呢？第一个就是真实意义啊，宋词当中讲，众生妄执欲求实，贪轮回意恒流转，我所法非真空，凡于虚空打疙瘩。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万法是空性的啊，众生妄执欲求实，虽然万法本性是空性的，那没有自信啊，没有自信，但是呢众生呢妄执，他认为万法有显现有自信，然后呢欲求实，欲求实开始追求欲求这些衣食啊，为了最后这些人就产生了很多很多反贪轮回意很多转，然后就说是这个他以贪着轮回的意乐恒时的流转在轮回当中。那么其实呢就是说在轮回当中流转的时候，我所法非真，那么我所法非真就是说其实的众生的我和我所，他自己说执着了我所有法，我所就是我所有拥有的这些法，比如说这个杯子是我的，这就是叫我所啊，是这样。那么这个这样房子是我的，这个叫我所，那么我所有的我所拥有的这个叫我所。那么就是说这个我和我所法呢其实非真，它不是真实的啊，虽然显现上面大家都是说啊，我在这儿啊，我存在，这是我的东西啊，大家都在这样说，都在这样想，但实际上呢非真，它不是真实的。真实是什么呢？真实就是空，就是说无我和无我所，这个才是空的啊，这个空性呢就是无我和无我所，这个空性才是真实的，是这样。所以说在这个很多地方讲真实和非真实的时候，什么是真实呢？就是万法的空性真实。什么是非真实呢？啊，就认为它的显现存在就是非真实。也有一些中观专论等有些地方也是从这个方面来案例的，凡于虚空打疙瘩，那么就是说是凡于怎么流转的，为什么会成为这个凡夫愚者，为什么会成为染污者，虚空打疙瘩，就是因为呢他想在虚空当中打疙瘩，有这样一种分别念，虚空本来是不存在的，但他想把虚空，想在虚空当中打疙瘩，想把虚空打成疙瘩，这个方面他有这样一种妄念，随着通过这个妄念他就开始流转了，他开始迷惑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众生不是已经把疙瘩打好了吗？其实呢众生他，我们认为了现在众生已经把这个疙瘩，已经把虚空这个打成疙瘩了，这个是一系列的这样一种剧情的这个延续啊，最后发现哦，都是他一个人在那想，完完全全都是他的一个臆造的，都是他的一种虚妄分别念，就是说是这个显现出来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像有些人做白日梦一样，就是他就好像真的觉得他就发了大财了，然后就开始到处去旅游啊，开始过上了好生活啊，哎，最后一下醒来还在这儿坐着，是这样。其实就是他，你说这些剧情有没有发展呢？这剧情好像也在发展，但是其实这一切的发展呢，他就像在虚空，众生就想把虚空打疙瘩，似乎好像是打了疙瘩，因为这个轮回已经显现了，你看这轮回已经变成真实的了。其实我们认为这个轮回真实了，这个柱子瓶子真实了，我们认为这些瓶子柱子显现了，其实这一切都是来自于众生的妄执，都是虚妄的一种这个在虚妄当中呈现的。实际上来讲呢，就是在做梦而已，就是一种梦，一场梦境，它就完完全全是一场梦境，都是一种虚妄分别念。所以当我们还原的时候，就发现哦，这一切都没有啊，哪里有啊？这全部以上情节纯属自己的臆造，纯属自己的虚构。纯属自己躺在椅子上就说是这个迷迷糊糊之间好像是呈现出来的，其实根本就没有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这段讲的时候呢他为什么众生会执着，为什么空性的会执着，他就是因为众生他没有了解，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万法正在呈现的时候，众生没有了解这些万法的本性是空的，不知道这是空的，虽然是空的，但是众生不知道，这是关键。我们说如果真实的空的话，他就是真实的空，第一个他如果从来就没有显现过，他也不会有这样一种这个 也不存在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一切万法的如果他真的从事，真实来讲，从事没显现过，也不会有现在的一些所谓的轮回的法。如果他已经觉悟了，已经知道是空的了，安住了，也不会慢慢慢慢这些东西也会逐渐消失。但关键就是说，这些一切万法是空的，众生没有知道是空的。就像现在我们面前的话筒啊，我们就是说这房子啊，我们自己的身体啊，按理来讲这一切也是空性的，但是呢，这个空性众生没有知道，没有认知，反而把这个空性的这个法、离系的法认为它有，这个叫妄执。然后欲求实，欲求实的话就是说它开始产生了很多的欲求啊，追求食物啊，追求自己住处啊，追求自己的受用啊，开始欲求实。然后开始欲求实了之后呢，其实这种叫做虚妄分别念。这种虚妄分别念呢，就是说他已经，他当他就是说没有知道是空性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安住在虚妄分别当中了，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万法空性的，很多人就会想，既然是空性的，就不会有这些显现。我们说就是因为万法空性，众生没有认知，他就有了这样一种显现万法的缘起。有了这个缘起之后呢，他就会显现，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一切万法在显现的同时，它也是空性的。那么空性当中才可以就是说是有因缘的显现啊，才可以就是转变，不同的转变。所以说就是说妄执欲求实贪轮回意，他就通过贪着轮回实有，像这样的话开始流转的。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告诉他，众生我所法非真空，就是说我和我所的法非真，它其实都是空性的。我们要了知道空性，了知道空性之后呢，最后通过这样修行，它逐渐就会还原，逐渐就是说是一切万法本性空的这个实相啊，它就逐渐就浮现出来。但是这个过程呢，有些时候众生根基力啊，一悟顿悟，一悟直超就说是直超实地而成佛的，这个也有。那么有些呢就是说见悟的话，就是逐渐悟，从一地到十地之间，慢慢慢慢的这个证悟真上，证悟真上的过程当中呢，迷乱逐渐显现。所以说就是这一切虽然是迷乱的，虽然是迷乱的，但是呢就是说当他觉悟的时候，他当他知道这些假的时候，这些法会不会马上就没有了？真实的那种我们认为它真实存在的这种念头不会有了，但是它的一种怎么说呢，它的这种这个影响力还不会马上消除。就像菩萨他已经在初地的时候证悟了空性，但是已经证悟了，真实证悟，为什么这些法还不完全熄灭呢？他为什么在一地到七地之间还有显现，八九十地初地还有这些显现，他为什么这样的呢？他虽然就是说已经证悟了万法的实相，但是他内心当中的这个种子习气的力量还没有完全去掉。就像我们从梦中醒来的，从梦中醒来的这个是不是醒来了，是不是觉悟了？我们说是。那么就梦中的这样影像还有吗？没有了。但我们说既然没有了，初地菩萨也醒了，他应该说梦境，他也应该说这个凡夫位当中一切的显现，当他证悟初地的时候应该没有了。但是我们不是说你在当你醒来的时候，当你从大梦当，当你从噩梦中醒来的时候，刚刚醒来的时候，你说这个梦境有没有？没有了。但是你对梦境的一种概念还有没有？还有啊，对，菩萨他就类似于这种情况，就是说是他虽然觉悟了，梦境当中出来了，但是呢，他就还可以回忆梦境。哦，昨天晚上我做梦，这种概念还会延续一段时间，乃至于他彻底的忘掉了，是这样。所以说，就是我们说，众生在大梦当中，初地菩萨是醒来了，但醒来之后呢，他也不像佛一样彻底的就是远离一切这个以前这样一种不净的显现，它会慢慢慢慢消除，慢慢慢消除，其实就是说，就像我们从梦中醒来之后，还有对梦的一种影响啊，还有这个梦境还对我们有些影响，还有一些概念，所以它不会再像梦中那种这么真实了，但是呢，它必定还是有影响的啊。昨天晚上做了梦啊，这些它对我们在我们脑海当中还会盘踞一段时间，所以叫菩提菩萨初定的时候，大概也是这个意思。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想，既然是梦境，像我们醒来之后一醒来，全部都没有了，那么初地菩萨会不会一证悟都没有了？为什么还会到一地七地之间还会有这种不净的显现呢？其实就是说他虽然证悟了，他的力量还不足够完完全全把他的种子啊也消尽，所以这个方面还是有一段时间可以。但是如果有些立根者一悟顿悟的，他如果一悟就成佛了就不会有了纯粹就是所有的一些就是说他也没有出入定这一切的一切他不会再存在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这个是因为凡愚啊，不了解万法的本性，想要在这个空性当中去这个妄执诸法，像这样的话，这一切呢都是众生的妄执。所以说，我们现在的经有的一些法，当我们不学习空性的时候，我们都认为这些是我们现在执着啊、去追求啊、怎么样，都是天经地义了。但是，当我们学习空性的时候，慢慢开始怀疑了这一切提示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真实，而且呢，在这样一种表象之下，它还有一个它自己的本性，叫这个通过 修学或者般若密度的话，慢慢慢慢我们就可以了知，可以觉悟，是吧？这个是他的一种。为什么会成为染境呢？就是说众生不了解而染污，然后如果把这个了知之后，把这样一种染污的因缘去掉了啊，他就会净，而且会成为圣者，圣者就净了。净有两种净，一个是这个就是说部分净，一个是彻底净。部分净就是菩萨，彻底净就是佛。所以刚刚我们讲的从梦中醒来和这个彻底的没有对梦境完全没有对梦境的这个概念的影响啊，这两个阶段我们可以从这个方面去理解的。今天我们课就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等觉日本多年你不赞能把邪讲这个那瓦龙车白日比昨日昨日昨日修。